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2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到访北京，中日能否捐弃前嫌？异议人士张林抵达美国，中国难以推动民主的言论引发关注。媒体观察达沃斯论坛，刘鹤没有变，川普变了。好，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美中交恶，经贸关系或成导火索。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星期一清晨对喀布尔一个军事学院的袭击事件中，有11名阿富汗国民军成员被打死，另有16人受伤。国防部发言人瓦兹里说，发动这次攻击的是5名自杀炸弹杀手，头两个在大学入口处引爆了他们的炸弹背心，另外3人呢趁机进入学院。阿富汗国防军打死了他们中的2个人，逮捕了穿背心的第3人。伊斯兰国组织通过阿马克新闻社宣称事件是他们干的。阿富汗塔利班声称对洲际饭店以及这个周末的袭击事件负责。阿富汗政府因没有确保首都的安全而饱受诟病。政治人物和喀布尔普通居民称阿富汗政府弱势和无效。俄罗斯反对党领袖纳瓦尔尼从莫斯科的警察拘留所获释。此前，成千上万支持反对派的示威者抗议3月将举行的一次选举。据信呢，选举将延长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任期。纳瓦尔尼在前往莫斯科市中心参加一个集会的途中被警察逮捕。早些时候，警察搜查了纳瓦尔尼在莫斯科的总部。俄罗斯官员称，有人报告有炸弹威胁。成千上万抗议者冒着摄氏-45度的严寒，抗议纳瓦尔尼及其支持者所说的假选举。纳瓦尔尼敦促俄罗斯选民抵制定于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看来普京将在这场选举中获胜，再连任总统4年。一个高级美国代表团访问了越南，随后又披露了美国军舰访问越南的计划，这可能预示着在亚洲错综复杂的海域主权争端中，美国将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星期在越南会见了越南总统陈大光、越南共产党总书记以及军方高级将领。美国国防部的网站说，他们在会谈中分享了对自由航行以及尊重国际法的担忧，这可能是指南中国海6个声索方的主权争端，北京在争端中最为强势。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将于3月份访问越南，越南是在与中国主权争端中最敢发声的国家。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昨天到访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目的呢是促进日中关系改善，实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访的目标。那么日中外长的会谈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呢？我们接下来就邀请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松田康博先生为您分析。松田教授您好。
大家好。
我们看到这是河野太郎呢，他出任外相以来首次啊出访北京。那您如何评价他的这次这个访华之旅？您觉得他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呢？
我认为这次河野外相的访华是非常成功的。那他除了这个王毅部长之外，还见到了杨洁篪国务委员以及李克强总理，而且跟王毅外相之间的会谈呢，气氛很融洽，长达三个半小时，而且他们讨论到非常广泛的议题，尤其是更最重要的是这个让日中两国的这个首脑的互访，这方面呢，就是开始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契机，也就是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的这个行程，这方面有了双方的共识。
我们看到河野太郎呢，他在会见中国外长王毅和总理李克强的时候，呼吁中国要对朝鲜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那您认为这是不是会有助于解决或缓解朝核危机呢？
这个朝核危机是非常非常严峻的问题，不太可能这个几次的会谈会面就可以这让问题得到解决，但是现在的状况是说，真正的危机一定是将在平昌冬季奥运之后才会发生。所以平昌奥运之前呢，这个状况是因为，韩国有它的难处，它要跟这个北朝鲜组成了一个共同的team 来参加冬季奥运，这好像是说导致国际社会对北朝鲜的这个团结的这个状况呢，上有一点是松懈的感觉。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呢，日本跟中国两国，再一次确认了朝核无核化的这个大原则，然后同意再进一步这个确认这个对北朝鲜的这个制裁，这个是这个表现日中两国及国际社会的团结的一个这个印象。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这个积极的。
好的，我们注意到呢，今年是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那么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您认为日中是否有希望管控好彼此间的分歧，使得两国关系重返正常的轨道呢？目前两国改善关系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请谈谈您的观察好吗？
其实这两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观点。那么这次的这个中国外交部并没有发表具体的这个内容，但是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跟安倍首相见面的时候，他提到的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还有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注意一些。那么中方是比较关注这一点。那么日本方面是因为今年1月11日。在这个尖阁诸岛，中方说这个钓鱼岛的这个邻近的海域上有中方的这个海军的舰艇，还有潜水艇，的驶入这个海域里面，这是有一点就是正在日中两国现在要朝着缓和还有进一步改善关系的这个时候。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有一点是难以理解的状况，所以说日方比较关切的是在东海问题上，希望中方就是不要做比较挑衅的、不可预测的这个行动，所以双方的所关切的议题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两国的外长这样就见到面，所以我觉得。只要两边的这个首脑的对改善关系的意志很坚强的话呢，稍微有一些这个问题也可以克服的。但是以上几个是好像是两个国家之间所存在的一些分歧跟这个风险。
好的，我们感谢松田康博先生在东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中国知名艺人士张琳于26号从尼泊尔抵达纽约，成为今年继王中毅之后的又一位成功抵达美国的民运人士。张琳告诉美国之音，能和两个女儿在美国团聚，她十分激动，未来作何打算还得好好规划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目前暂居纽约的张琳先生，请他来介绍他的情况。张琳先生，你好。
哎呀，你好。
您1998年从美国闯关回中国，随即就多次被逮捕并且入狱。那么时隔20年，现在您重返美国，请跟我们谈谈您上个星期五抵达美国之后的感受好吗？
好的，当然是，首先是感到兴奋，因为我已经4年半没有见到我的两个女儿了，所以说呢，能够见到我的两个女儿，还有见到一些在美国纽约的一些朋友，我是非常兴奋的。而且呢，有一种特别轻松的感觉，因为我终于再次获得了自由。 过去20年里面，自从1998年这个闯进中国大陆想推动民主运动，屡遭这个逮捕和迫害、监禁以来，我一直过着一种提心吊胆的生活，因为要么是被关押在监狱里，要么呢就是处在一种监控状态。我不知道周围有什么眼睛、有什么设备在监听着我的一举一动，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把我抓起来。所以说呢，始终都是在恐惧中度过的。一踏入这个美国领土，我就感觉到一种轻松愉快，就感觉到自己自由了，感觉至少自己的安全有了保障，就不用再提心吊胆，这是我主要的感受。
那么您星期五呢，您在纽约机场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20多年来的苦难呢，让您意识到中国是一种特殊的状况，民主几乎是难以推动的。我们看到这些言论呢，引起许多中国海内外民主人士的关注。那张林先生，请您跟观众们再详细阐述一下您这个观点好吗？为什么民主在中国难以推动呢？
因为中国呢，它这个从地理环境上来说呢，它是离西方文明的距离最遥远的，它这个东南，而且呢，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体系。东南有这个太平洋，西北呢有这个喜马拉雅山和这个欧亚大草原，就是说，它中国的情况呢，实际上比美洲的那些的玛雅帝国，比那个这个就印第安人建立的这些帝国呢，实际上本质上是类似的。而且呢，应该说呢，他们在500年前呢，很快的，就是说跟西方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呢，中国人呢，却始终在一种就是与世隔绝中生活，而且呢，从秦始皇修建长城开始，实际上长城它相当于监狱围墙，它就把中国呢本来与世隔绝的一个地理环境呢更加与世隔绝，而且中国呢又是天然粮仓，它又能养活大量的人群，所以它是统治者和民众呢常常会产生一种自大感，就是感觉到自己很强大，感觉到自己很了不得，因此呢，他拒绝学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中国呢它。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比来说呢，它跟这个世界的距离更加遥远。也中国也是世界上大概现在还是唯一使用这个古老的象形文字的一个民族，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的，就是它很多方面都与其他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基本判断呢，中国还处在一种实际上一种原始状态，那有点类似于像那个古埃及法老的那个统治时期的那种，就是古埃及的那种状态。当然我们知道古埃及文明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了，就是说只除了留下金字塔以外它什么也没留下。实际上中国也就是留下的也主要是长城和一大群人而已，别的呢它没有什么留下。在中国推动民主运动呢，因为我尝试了从各种角度去推动，可以说我这20年来一直在最前线，在民主运动的最前线，我尝试过维权，尝试过写作，尝试过启蒙，尝试过这个组织活动，建立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与中国人在中国社会呢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推动民主，但是呢最后的结果都是失败的。它就使我引起了我的深思，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呢我就常常拿中国的民主运动呢跟东欧的，跟这个甚至跟中东的，跟这个南美的，跟世界各地的这个民主运动这个就是进行对比。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呢，中国呢可能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说刚才我讲的它那个地理因素，而且呢，中国呢实际上是一个原始的一个状态，应该确切的说呢，它是一个原始社会，而且中国人的这个生活，中国人的实际处境呢，它与人类的大部分人的这个实际处境是截然不同的，就是说这个差别是巨大的。比如说大部分中国人呢，特别是几亿的农民工，他们每天都工作12个小时，然后除此之外呢，他们就是睡觉，睡在牲口棚里面，然后吃饭呢，就是也非常简单，甚至大部分人都没有机会在餐桌上吃饭，就是，也就是说呢，实际上中国人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呢，就跟牲口的生活相类似，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就是，也就是绝大部分中国人呢，他的这个生活状态或者说他的精神状态还停留在一种非常非常原始的状态。
好的，
而
好，谢谢。那您接下去准备做些什么呢？ 您会继续在美国生活下去呢，还是有回中国的打算？
我现在不敢回中国了，因为中国太危险了，而且呢，按照我的估计呢，他下一步可能更加危险。因为他已经狂妄起来了，但同时呢，他的这个整个状况呢又在变糟，比如说他的经济呢可能会逐渐这个崩溃，他的这个政治上呢也会出现一种动荡状态，而且呢这就使得他更加凶狠。所以中国呢，再加上中国的污染呢已经严重到大量的人都患癌症，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人在监狱里面蹲了那么长时间，身体本来就很虚弱了，回到中国都不知道哪一天会癌症死掉了。
嗯，
所以说中国对我来说呢已经太危险了，已经所以我基本上准备能在美国能够长期生活下去。
好的，我们感谢张林先生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我们来看达沃斯论坛。每年一度的瑞士世界经济高峰论坛达沃斯论坛呢，总会吸引一大批经济大国领导人和商界领袖。那么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没有与会，美国总统川普在那里发表了讲话。中国媒体说川普这次与会形象大为不一样。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达沃斯论坛中国方面的反应。海涛你好。
你好许波。
嗯，川普总统在达沃斯论坛发表了演讲，这个在中国引起了很多反响。我们注意到人民日报的一个海外版的公众微信号叫侠客岛，
对，
他就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特朗普你变了。为什么说特朗普变了？
我一看这个题目呢，我就首先想起，因为，中国的执政党也好，中国的媒体也好，他们对这个川普啊，他们叫特朗普这个形象，这个观点并不是很好的。我一看，以为这个川普又变坏了，结果仔细阅读他的这个内容，发现那个他认为川普变好了。
嗯，
为什么变好了呢？就是认为在川普在去这个达沃斯论坛之前呢，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给人一种用侠客岛的话来说，就是对天对地，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是，到处批评，到处埋怨，到处抱怨，怨天尤人这么一个形象。那么通过他去这个达沃斯呢，一看他和各国领导的对话，他对在大会上的讲话，他对以前那个对这个世界这个公平贸易的看法等等，就完全出乎于这个起码是侠客岛先生或者女士的这个想法，认为他在讲话也好，对各国态度也好，对媒体也好，哪怕重新回到这个巴黎协议也好，重新回到 TPP 也好，等等这些方面呢，显示出，川普先生是一位，在侠客岛认为，川普先生是一位非常这个平和近人、满面春风的这么一位形象非常这个好的这么一位领导人，和以前他们认为的川普是判若两人。
那么这一次中国官员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是刘鹤，
对，
这个刘鹤呢，他是习近平的一个主要经济智囊，也是一位助手。那么刘鹤这一次出席达沃斯论坛有什么重要性？另外，为什么这一次刘鹤在那儿发表讲话，让人海外媒体普遍认为让他们想起了朱镕基，这怎么回事啊？
因为这个高峰论坛呢，从中共高层来讲，一般都是很重要的人物，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有李鹏去过，朱镕基去过，温家宝去过，包括习近平去年他也去过，只不过是今年换成一个就是政治局委员，以前都是非常高层的领导人。那么刘鹤是个政治局委员，也是在十九大刚当了政治局委员，那么他的身份呢是一个中共中央的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那么这个级别呢，在这个中共历来参加达沃斯论坛当中的这个领导人当中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但是刘鹤确实和什么马克龙啊，或者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啊，是法国总，还有这个美国总统，和他们来相提并论。所以呢，这个好多这个媒体，西方的媒体就认为，刘鹤实际上起到了这个朱镕基当年那样的作用，因为朱镕基在这个海外当这个媒体和政界当中，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形象，因为他支持中国这个加入这个 WTO， 通过一种中国让利让权的方法让中国加入 WTO。那么在海外对刘鹤来看，看刘鹤呢，也是认为他是一个改革派的。为什么他在美国学习了两次，曾在哈佛大学拿到这个硕士学位？所以海外普遍认为，就是刘鹤是一个在经济上这个相对来说改革开放开明派。那么在习近平呢对外介绍的时候，也说刘鹤对西方媒体，对美国领导人介绍的时候，这个刘鹤这个人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所以 从整体上来讲，还有消息说在今年三月召开的两会上，刘鹤马上要当副总理，这个是消息基本上是比较这个可靠的。那么在种种这个迹象来看呢，中国特别是习近平是要更加这个看重和重用刘鹤的，因为刘鹤不仅是他的这个在北京101中学上中学的同学，而且是他刘鹤的父亲和习仲勋都是关系都非常好。那么从种种这个迹象来看，刘鹤在这个19大这个习近平这下一届这个执政当中，在经济角色他会承担一个非常这个相当重的这么一个角色或是作用。
那刘鹤现在他对习近平这么重要，而且呢他又引起这个国外的普遍关注，那李克强怎么办呢？李克强毕竟还是中国总理啊，现在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问题，那么在习近平的两任当中呢，李克强名义上是第二把手，他是国务院总理，他是政治局常委，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政治问题方面，大部分的主都是习近平来做的，他已经担任了好多小组的组长。那么在经济方面，我相信就是说他会更加的倚重这个刘鹤，因为刘鹤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有海外的这个关系，在中国的政治局层面、政治局常委层面，在海外留学的这个经历的人是不是很多，而是很少。那么刘鹤是李克强虽然是也是管经济、主抓经济，但是李克强没有在海外的留学的经验，那么刘鹤有这一点，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政治经济大政方针方面呢，刘鹤是和习近平是一致的。我们先不说在政治层面，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美中交恶，经贸关系或成导火索。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在达沃斯发表演讲，重炮轰击北京，表示绝不允许这种以国家计划经济打乱国际贸易秩序的掠夺性贸易。在此之前呢，川普在达沃斯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奥巴马时期开始打造的围堵中国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的这个立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次打开了美国重新加入 TPP 的大门。上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递交措辞强硬的报告，指责中国没有遵守 WTO 倡导的市场经济导向政策，至今呢拒不履行当初加入 WTO 的部分关键承诺。报告坦承，美国当年错误地支持了中国加入 WTO。新年伊始，川普政府在经贸战线呢向北京频频发难，贸易战是否迫在眉睫？频繁出现的贸易摩擦会不会成为美中交恶的一个前奏曲呢？时事大家谈今天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川普啊，他在达沃斯的演讲中没有点中国的名，但是矛头所向是非常明显的，指中国呢是在用国家计划经济从事扰乱国际经济秩序的掠夺性贸易。那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川普针对北京的这个重话，川普的指责公平呢？
我觉得川普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只不过还讲得不够或者不大到位。今天的中国固然还算不上真正的市场经济，不过离国家计划经济也已经很远很远了啊。那川普提到的中国的这个掠夺性贸易，主要是指盗窃知识产权和那个国家补贴，提高出口优势，这些批评当然都是合乎实际。不过我以为呢，美中贸易的问题比这些还要更严重更复杂一些，因为今天的国际贸易它不只是产品的自由流动，还包括了资本的自由流动、私人企业的自由流动。那么美国有大量的公司搬到中国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那这么呢造成美国自身的产业的空洞化，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另外与此同时呢，跨国公司就获取了更高额的利润，也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呢，美国公司那个美国的这个消费能力高，中国的消费能力低，所以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那么多产品呢，大部分还要返回到美国来销售，这么也就增加了美中贸易的这种赤字，甚至造成了很严重的这个债务问题。更重要的是呢，中国是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那么在美中贸易中，中国政府成了最大的获利者。那么这种贸易到头来反而帮助了一个专制强权的崛起啊。那么从这个川普的达沃斯讲演，我还不大看得出他对这些问题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了解和以及有相应的对策。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过去一年呢，我们看到川普倡导美国优先，外界普遍认为呢他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而习近平去年在达沃斯的演讲呢，把自己塑造成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和领导人。那么现在川普指责中国从事掠夺性贸易，攻击中国是国家计划经济，您觉得他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吗？
我估计会得到响应，就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啊，去年这个习先生在达沃斯啊，他很有一种这个意向，就是要取代美国啊，在这个美国的在这个在国际经济上的这种领导地位。所以呢，这个现在来看啊，今年习先生非常微妙的缺席，然后川普成为一个这个场上的主要的这个发言者，那么等于各领了风骚吧。但是现在来看，我觉得可能是他想用美国梦来 PK 一下这边的中国梦。那么我想他讲中国是国家计划经济啊，我们现在国内的一般说法是说中国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但是你要说它就是一个国家计划经济呢，好像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了，离那个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啊已经相去甚远。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化的国家。这个呢，从特征上来看，就是虽然我们看到啊，比如说刘鹤今年的讲话，他强调什么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三大攻坚战，强调供给侧改革什么这些等等，防范金融风险等等。但总体上来讲，就是刘鹤的讲话和川普的讲话，你对比一下，你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刘鹤还是强调顶层设计，实际上就是这种计划经济的影子仍然在晃动。
嗯，
那川普就没有讲这些，他就是讲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啊，使这个股市新增了多少财富，啊，他讲的是这个美国的发展，但是他没有讲，就是像中国的这个官员那样，强调党领导一切。那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计划经济，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搞清楚。那首先这个就是说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点都是由政府决定的，这个就是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
嗯，
所以这个政府其实是控制了一切。那么这个私人企业实际上它的自由空间是比较小的。那这个经济学意义上完全的市场经济，那就要是私营经济占主导，要较少的国有企业市场价格自由化，要减少行政干预，要投资自由化，要减少这个行政审批，要外汇自由化，啊，汇率要这个浮动，不能够操纵汇率，还有这个贸易的自由化。就在这几个特征来看，我觉得中国显然还不足以成为一个这个就是所谓市场经济的国家。因为中国的这个虽然说啊，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让市场在资源支配中占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现在中国的经济还是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
嗯，
那么现在所有的一切就包括所谓国企做大做强，所谓党领导一切，这些东西来看，就中国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经济的这种特征还是非常明显。所以我想他川普指责中国这个是国家计划经济这种说法可能能够得到欧洲和日本的认同。
嗯，
现在欧美日其实都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嗯，
所以我想这样的攻击，包括中国对知识产权的这种偷窃行为等等，这些呢都是劣迹斑斑，这点呢也是对中共非常的不利。
嗯，
谢谢。
好的，那看起来呢川普的攻击还是有市场的。那么我们看到尽管他对中国的攻击呢说话说用的词说的话很重，但是他没有点名。那么相较于这种不点名的攻击呢，在这个 TPP 的问题上好像川普就更为直率了。那他为什么重新打开了美国加入 TPP 的这样一个大门？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立场的这个转变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胡先生。
我觉得川普转变立场是件好事，因为当初奥巴马推动 TPP 的时候本来就是想克服WTO 的一些缺陷，建立起一套有更严格的规则，涵盖面更广的这么一个国际经贸体系。另外，奥巴马推动这个 TPP， 本来一直试图呢去遏制中国，因为那个 TPP 的规则更高、更严格，涵盖面更广，那么这么一来呢，这个它就可能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陷入一些某种被动。那 TPP 有些原则，比如说他这个提到这个贸易和服务的自由，按照这一条呢，那就像电信呐、能源、银行还有新闻这些行业就要允许他们自由的进入。另外 TPP 它对劳工权益也有更强的保障，禁止用压低人权的方法来竞争。那么这就总的来说呢，TPP 不只是一套这个经贸协定，而且它还含有这个大量的政治内涵。那么如果这个中国自外于 TPP， 不加入 TPP， 那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呢是不利的。如果他想加入的话呢，就必须接受这些更严格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进行一些自身的那种改革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初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也是承诺要进行这样那样的改革，也是表示要接受这样那样的一些规则，可是到头来呢常常违反，而这个国际社会并没有相应的这种这个制裁力， 那么你现在这个 TPP 作为一个国际经贸协定到底有多么强的执行力，如果参加成员没有执行这些东西，那会能那个能不能那个有足够的力量去制止去纠正，这个还是一个问题。另外呢，今天的中国和十七年前加入 WTO 的时候呢，经济实力有了很明显的增长，他也在自己建立自己的一套国际经贸体系，和你这个他可以和你的 TPP 这个相抗衡，所以就算这个美国重新加入了 TPP， 那么它会造成怎么样的这个后果，现在也还不好说。再有，当然话说回来呢，从川普的这种讲话表示呢，美国并不是要这个采取孤立主义，美国仍然愿意在这个国际贸易中，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一种领导角色。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说呢，我想当然就这就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一套更好的国际经贸的这么一些规则一些体系，这个总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必要的，所以是那个这一点应该说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嗯，好的，那么我来继续啊，就这个问题我请教北京张先生，对于上台伊始就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撤回TPP 谈判的这个川普来说，做出这种改变立场的决定可能是很艰难的，外界甚至说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很尴尬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张先生，
我觉得有实际的需要，因为这个 TPP 对于这个中国的制约是比较大的嘛，就是说以前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谈到过一个观点，我说原来呢是大家建了一个微信群叫 WTO， 然后中国在这个 WTO 这个微信群里呢，它是只利用规则得好处抢红包，但是呢它并不真正遵守规则，所以呢这个奥巴马他们呢就是想再另外建一个 TPP， 把这个主要的最重要的成员全都拉到另一个这个微信群，这 TPP 微信群里就玩了，大家就不跟你玩了。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你中国要么你就服从我们新的规则，要么大家就抛弃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奥巴马的这套设想，我觉得是比较有效的。可现在看，当然我们看过去一年啊。这个在对中国这个各个领域都在发起各类的这个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这个呢都是根据 WTO 的规则在进行的啊，这个去年进行的有232调查、301调查、201调查等等等等，现在美日欧现在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实际上这个都是根据 WTO 的规则来这个做这样的表达或这样的举动。那现在看呢，如果这套东西还不足以制裁或者制约中国的话，那么就是我觉得可能 TPP 对中国来讲也许是一个就是川普看来啊更为实际的一个方案。所以呢，这个做出这样的决定虽然有备，就他一开始上台时候的这些个，所作所为，但是呢，这个商人他有商人的灵活性，他会根据实际需要做出调整，而这样的调整有可能对中国来讲，特别是在中美有可能发生贸易战的这种背景之下来观察。我觉得可能 TPP 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案，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了，我们就把他们接进我们的节目中。首先呢，我们来接电话，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上海唐先生。
对川普总统对中国太阳能事业的做出的杰出贡献啊，表示由衷的感谢。因为在这个制裁，因为以前美国只是单方面制裁中国，现在它是对全球所有的太阳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所以说中国不但没有受害，反而是得利了。 因为公布这个制裁措施的当天，中国最大的太阳能股票隆基股份是大涨了6%。而且随着这个技术进步，这个太阳能产品从多晶硅向单晶硅转化，它的成本降低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制裁根本就影响不了中国。川普总统的演技是非常好的，把这些反华分子卖了，还要问他们收钱。从川普总统的领带颜色就知道他有一颗红心。
好的。
中国他的这上任对中国是非常有利。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下一位是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许官你好。
你好，请讲。
川普胜选初期，美中两国剑拔弩张，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川普访华后到前几天美舰闯环岛，正应了今天的标题。如果美中真的交恶，可不是中国去夏威夷，更不是中国去美国本土交恶。中国历届领导人所说所做都是一以贯之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点世界早有公论。美国真想和中国交恶，无论是经贸还是军事，美国能赢吗？美国优先遏制中国不发展了，怎么可能实现？
好的。
众所周知，美国在所领导的方方面所有领域的方方面面都走在世界前列，是超级大国，是老大，美国还要优先，世界能认同吗？谢谢。
好，谢谢吉林的于先生。现在我们的网友呢，通过这个网上评论发来大量的这个帖子，我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啊。首先是Dudley Fong 这位网友说呢，美中贸易目前只有制裁不会打仗，中共利用国家社会主义偷窃还很成功，非有利可图时呢，就算美国小量制裁，战端也起不来。事实摆在眼前，川普没有上任之前立场至今没变，美国越强硬，中共反而会更摇尾巴。阿莱克斯廖他说，美国把中国视为最大对手时，经贸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美国对中国没有多少牌可打。所谓制裁的有效性，主要是打击中国的这个美企，把美国企业拉回本国，中共也没有多少可退让的地步。玩玩可以，玩狠了那就咱们就各玩各的。埃德温陈这位网友说，川普总统呢坚持对等原则，这是正确的。中共政府对于美国企业采取贸易壁垒，美国也应该对于中共的企业采取贸易壁垒。例如华为、中兴这些企业都肩负着中共的政治使命，不是真正的企业。另外一位叫金刚吴，他说，川普已经开启了中美贸易战，加税、不承认中共的市场经济地位等招招命中中共的要害，美中交恶的程度一定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肯定不会全面交恶。美国虽然有在全人类都实现普世价值的理想，但美国或许更看重自己的国家利益，起码目前任何一个美国领导者都不至于会和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全面交恶。而中共虽然在背地里小动作不断，但表面上全面和美国翻脸没有本钱。双方最先要的是钱，其次是钱，最后才是意识形态和脸面。我们的网友呢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观点。那么呢，这个我们下面我们的嘉宾会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会回应这些网友以及听众观众的这个他们的观点。我们看到川普呢，他向来这个人呢是以口无遮拦著称，但是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呢，最近他频频挑战北京，恐怕不是他率性而为，而是有深刻的战略背景。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上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开反悔当年支持中国加入 WTO 是错误的决定，这说明呢，美国有可能要在经贸战线上对北京来采取行动。首先我请教胡先生，当年海外许多民运人士都参加了抵制中国加入 WTO 的行列，您怎么看当年美国对中国的支持以及今天美国的反悔呢？
我们知道当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 WTO 这件事是和在这个之前美国同意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这件事是相关联的。 因为原来美国的原则就是要给一个共产国家最国待遇，条件是呢，你必须允许自由移民。嗯，那么1979年中美建交的时候，卡特总统就向邓小平提出过这个要求，邓小平满口答应，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中国就获得了最惠国待遇啊。那么到64之后，那当时包括这个很多海外的民运人士，就大力的游说美国政府，就主张把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挂钩。如果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改善，就不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当时这种努力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那就是每到一年一度的要讨论是不是延续最惠国待遇问题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就会做些姿态，比如说放几个提前释放几个政治犯啦、或者是把一些知名的政治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送到美国呀、等等啊。另外呢，与此同时呢，美国政府就继续延个每一年都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么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民主党的候选人克林顿本来是大力主张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挂钩的，可是等他当选之后不到两年，克林顿就在这个问题上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就宣布呢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那么到了2001年，又支持这个美国政府，又支持中国加入了 WTO。当时当然本来加这个美国政府当然这么做呢，一来是中国有非常巨大的市场，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个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一个这个发展经济来说，对别的国家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诱惑啊。另外一条呢，这也和当时他们美国政府有这么一种假定，就以为呢，这个经济发展会导致政治发展，经济自由化呢会有利于促进政治的自由化。那么现在你回过头来看，那么这个假定对于中国显然就不实用啊。但这并不是说这种假定本身有多少多少问题，因为这个假定本身它就要实现，它也需要一些其他的条件。拿中国情况来说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六四是个分水岭，在六四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自由化确实是促进了中国的政治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的自由化。也就是在这个之前，包括中国80年代中国的由于它的最惠国待遇这个问题，获得最惠国待遇，在很多方面，包括对中国的这个政治自由化是起到了积极作用啊。可是六四之后呢，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六四之后，你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未必能够起到推动政治发展的这个作用，而且常常倒是造成相反的效果，就反而帮助这个中共专制政权的这个崛起，造成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当然我以前我曾经讲过很多次，这里我就不再重复。
好的，那么现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或者美国贸易代表署，他公开反悔当年支持中国加入 WTO。我请教张先生，他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想这个就是美国认为自己吃亏了啊。这个一个呢，就刚才这个胡先生也讲到了啊，就是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这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在不久前一直到现在吧，一直在推特上有这个热烈的讨论。也有很多人指责一些个就是当年，支持中共这个，取得最惠国待遇的一些民运人士。那么，当然现在这种指责来看呢，就是当年，给予中共最惠国待遇的这些后果，现在已经都显现了。一个呢，就是权贵资本做大，中共的政权这个变成了一个。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但是中国这套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这种低人权为代价来这个获得的，而且中国自身的人权状况我们看到现在是这个持续的恶化。那这个由此呢可能会引发一种反省，一个就是美国自己要反省，就他这个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和支持中国加入 WTO， 给自己制造了一个 强大的竞争者，一个强大的对手。那么这个现在呢，实际上已经危害到了美国的经济。所以我们看93年起啊，这个中美贸易开始的时候，美国对中国贸易是顺差，然后后来转为逆差，一开始是62.7亿美元。然后你看这个中国海关最近公布的数据啊，这还只是中方的单方面的数据，说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是2758亿美元，就是这个增长了40多倍，这个是50年来的最高。
嗯，
那这个情况来看，就是实际上美国给予中国最后一个待遇和支持中国啊这个加入 WTO 本身来看是损害了美国的经济。那么他们就认为他们有理由啊反悔这一点，而且呢，特别是他认为中国至今仍然没有遵守这个 WTO 的规则啊，而且是一个秩序国际啊经济和金融秩序的一个破坏者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中美之间这种贸易冲突会愈演愈烈。
嗯，
所以呢，我想他们的反悔有他们自己的道理。
嗯，
谢谢。
好的，看来美国是明显的后悔了。我们现在再来接电话，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认为在世界这个经济化这个面前呢，就是中美如果开展贸易大战，我认为没有一个真正的赢家。
嗯，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是吧？我想克制理性的看待，是吧？中国政府说了要改革深化，是深水区啃硬骨头。什么是硬骨头？什么是深水区？就是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要必须要深化，对吧？中国人讲倒逼改革，就这个包括这个形式，要倒逼中国，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这个硬骨头和深水区不是什么有些官员说的这轻轻飘飘那么容易，包括退休双轨制等等的。深水区硬骨头表现在这一方面，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也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更要完善。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张先生。啊，我们现在一位叫风采依旧的这位网友，他同意张先生的观点。他这样说，他说个人认为中美之间会出现一段危机，但终归会走向和解合作，毕竟互撕不会为对方带来任何好处。另外呢，啊，山梁这位网友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要看产业转型是否完成，外力不起决定性作用，经济制裁是一把双刃剑，啊，最多是小打小闹，但是川普之前以及之后的动作呢，会给中国经济啊造成的压力呢，需要重视。嗯，改变。这位网友说，美中贸易关键问题是啊，中共不尊重国际贸易规则，偷窃别国知识产权，压低国内出口关税，大量倾销低价值产品。玉玺。这位网友说，中共的对外经济政策呢，就是仗着不要脸和欺负要脸的，现在川普也和中共来个不要脸的。三D King。这位网友说，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知识产权没有任何保护，政府操控汇率根本就是没有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非要说自己是市场经济，一味的凭借自己大的经济体量来威胁其他国家，想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承认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他们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啊。那么我们看到新年伊始，川普政府就向中国接连砍出了这个三板斧，上面我们讨论的这个三个措施，同时呢，他也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关税等实际性的这个措施。那么就有人担心说，美中贸易摩擦加剧，甚至贸易战就有可能一触即发。那胡先生，您有这种担心吗？
其实从去年川普上台之初，就已经摆好了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这个架势。
嗯，
你看川普的经贸团队三剑客，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白宫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都是对华的强硬派。 那么只是去年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仗没打起来，今年看起来恐怕就在所难免。有意思就是呢，当这边美国摆开了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架势的时候呢，中国的这个官媒《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又发表文章：“川普总统你变了。”刚才那个海涛先生对这个事也有一些评，也有所评论。那我想补充的是呢，《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他也表明，恐怕也表明中国政府也在为这个打贸易战做准备。另外也表明呢，中国政府不希望贸易战延烧到其他的领域，他还是希望呢，中美之间还是能够保持这种所谓斗而不破的这么一种关系啊。当然，这个美国的经济实力还是超过中国，所以打起贸易战来呢，美国手里的牌更多啊。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的承受能力可能会更强，因为中国是个专制的国家，政府呢就比较容易把由于打贸易战而造成的国内的不满，种种不满把它压下去。而你美国呢是个民主国家，如果川普的措施短期内不见成效，还造成了一些群体利益受损害，那么美国人就可能就投下反对票，让你川普的一些政策一些做法半途而废，没法再这个继续下去。所以呢这个我就认为呢，这个你要美国要打好贸易战，那这个除了贸易措施之外，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必须要打出人权牌。那么这一点，其实美国这个白宫这个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原来就很坚持这种主张，要打人权牌。因为你不打人权牌，你光打贸易战，那个中国政府很容易利用这个事情做文章。煽动起国内的所谓爱国主义和反美的情绪。如果你同时打出人权牌，那么你就能够使中国人知道，这种做法也是对这个改进中国人的这个权利，尤其是这个下层劳工权益有好处。那么你中国这种就很难，这个事情政府就很难在这个做文章。再说呢，你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这种贸易中间占这么多便宜，得这么多好处，那就是利用所谓这个第一人权优势。因此呢，只有促进中国人权的这种改善，那么才能够使这个情况这个加以改变。另外最重要的呢，你只有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你才能避免一个经济大国，一个崛起的中国不至于成为普世价值的对立面，不至于构成对世界和平和自由的威胁。所以我觉得这个打贸易战这个问题今年看来是在所难免，只是呢打贸易同时呢这个人权牌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么现在全球最大的这个电子商务公司的这个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先生，他在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说时有一句名言啊，被外界广为这个引用，他说当贸易停止了就会爆发战争。那么我请教张先生，马云先生的这句话您觉得适用于美中关系吗？换句话说，频繁发生那个贸易摩擦会不会成为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的一个导火索呢？哦，对不起，您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到一分钟。张先生，
我觉得马云这个话有威胁的味道，但是事实上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可能关不破，这个还是需要相互利用，尤其是还有这个朝鲜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呢，这个作为国家战略来讲，这个我们看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这个战略报告啊，确实把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列为这个修正主义的这个危险的劲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斗而不破的局面会维持，但是呢这个我想这个修昔底德陷阱还是存在。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一如既往关注热点话题打虎之后是扫黑，习近平意在何方，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